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33页，请看第43段，念及韬光修净业，这是觉明妙心菩萨对常舍居士的一段开示第42段也是对他的开示，就是持大悲咒拜忏的开示。那么这段开示虽然很短但确实把我们凡夫众生修行当中的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个点出来了觉明妙心菩萨就说，对常舍说，只强顺人情，免救世故，八个字，勿缺你一生大事。这个点是，却是具有深切的因缘，内涵很深广。这个常舍居士可是在梁武帝的时候就已经在觉明妙行菩萨座下修念佛法门，在唐朝这个唐僖宗时候，这八个人也依然是觉明妙心菩萨所示现的一个比丘的这个座下的弟子，然而800年来还一直在这里轮回不休，未曾承办往生净土之事。那其原因，觉明妙心菩萨就讲，把这个八个字说出来，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对人情这个人情包括父母子女之情、夫妻之情亲属之情、朋友之情、同学之情，这些人世间的情感你都没有去隔断它，而且是勉强的去随顺这个人情这个勉强的这个迁就这个世故世间的一些东西，就耽误了你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大事。不仅这一生，而且生生世世你都是败在这八个字上。那么我们看常舍居士，也就是我们一个当机者，我们在座的四众弟子也是多生多劫曾经修过念佛法门，为什么今生还在这里颠倒不堪呢？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强顺人情免救世故上仍然是这个毛病你只要看看世间的很多修这个四众弟子确实就有这个问题前段时间还有个居士说他本来是受了五戒的，结果就有一次呢大家朋友聚会，原来他是喝点酒的，大家所有朋友就说大家都在喝酒，你怎么了就要他一定要他喝酒这时候他想到实在是挡不过大家的这种所谓的友情所以说那就这样吧，你们等一等，等我把这个戒舍掉了我再跟你们喝吧。他马上就把饮酒戒舍掉了，就开始畅怀大饮了这不是强顺人情吗那世间很多这个免救世故强救人情很多哟 那如果你在念佛的时候，正好你的家人正要搓麻将，三个人还缺一个人，过来过来，你就哎呀，是啊，人家缺一个人，我就替补替补吧，你可能就强胜人情了，那在可能人家看一些不好的光碟什么，人家都在看，我也勉强去看一看吧，反正这个勉强的这个事情都是人情世故，恰好跟我们的道业严重相悖。也是强顺人情世故，还甚至到了什么可笑的程度啊。那个前几年有一个比丘到我这来，他已经出家十多年了，说他要还俗。我说你怎么要还俗？他说一个小姑娘爱上了他了，甚至说你不还俗跟我结婚，我就自杀。他觉得慈悲心，我不还俗跟他结婚就会自杀，所以我就没办法了，我只有还俗了。还出现这个事，我说你不要这么颠倒哦。那个小姑娘到底是什么小姑娘？她想自杀，我说你叫她到我这边来自杀啊。我跟他准备好一把锋利的刀子啊，这个就告诉他这个比丘不会还俗的，你要自杀就在我面前自杀好了啊，最好你这一刀这个刺准一点啊，如果刺个三刀五刀都死不了就比较麻烦了啊。我说这个跟那比丘说，这完全是个小姑娘的伎俩，你还去听她干嘛呀？啊，就是这个，你看。这方面的事情还常常出现，这个是去年什么？我接了个电话，也是一个女的打来的，她说我是个女居士啊，我听过你的光盘，现在我碰到一个感情问题，她说你法师给我解决解决。我说你感情问题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婚姻介绍所的人，他说我爱上了一个比丘，又是怎么怎么爱哟，这是啊。我说你这个事情你不要来问我啊，如果你要我给你一个忠告，你千万把这个心这个收起来啊，你这个破身你犯恨，这个罪过无边哦，天下男子这么多，你为什么偏偏爱一个出家人呢？这不是一个这个很糟糕的事情吗？所以呢，这些事情就是在末法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出现啊。他向我咨询啊，我是把他训斥了一顿喽，你动不动就是说你要自杀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奉劝这些比当事人不要去听他的啊，要自杀就让他自杀好了啊。所以没有这些人都是身见很重的人，他能自杀吗？他就是吓唬吓唬啊，你不要去上他的圈套啊。所以这方面就是在修道的过程当中，你对这些人情世故过分的去勉强的随顺，你就完全就耽误了自己的道业啊。所以这个常识居士在这800年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耽误自己。人情世故也包括面很广啊。我们修行念佛为什么心里得不到清净，功夫不能上轨道，也就是世间的多生多劫的这些人情世故看不破斩不断啊。这些东西如果在心理当中非常坚固，实际上也是我们往生巨大的障碍啊。这里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公案啊。在净土圣贤录有一个清代有一个这个女居士，她在叫百不馆啊，她是杭州人啊。她曾经请教一个和尚啊，修什么法门能够离生死之苦啊，她有出地心啊。这个和尚就跟他介绍念佛法门，说念佛不难，难于持久，持久不难，难于一心啊。如果你能够一切不管， 专心念佛，至诚发愿往生，那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脱离生死苦海。哎，这个女居士，这个听到就很高兴啊，是一个老居士了，年纪比较大。她回到家里，还真的就马上行动，把家务是什么的都分给她的媳妇去了啊，自己专门辟了一间佛堂，就开始念佛。念了一年多，又去请教和尚，说我一年前你给我开示，我真的把家务事放下了，专门念佛啊，自己考量也是啊，没有懈怠，但是这个心还是不清净，妄想杂念很多，现在这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教我呀？这个老和尚就告诉他，你虽能抛弃了家庭事务，但是你的内心的念头还是儿孙眷属，这种爱根还很深，你爱根这么深怎么能一心呢？所以你现在念佛要拔去这些爱根，真的是将在心理上将一些放下，然后才能够得一心。哎，这位老居士一听，女居士一听，她感慨，哎呀，她说师父话太对了，虽然我是身体没有管家务事，但是我这个心天天在管家务事，天天在想家里的事情啊，所以从此以后她要真当百不管啊，所以她在念佛之后，这种对家亲眷属的爱心一起来的时候，她就自己就默念百不管啊，如果家里都有事向他请教家务是怎么处理，他也说百不管，来把这些放下啊。那么真的是过了一年多，他到这个向那个老和尚感谢，他说师父对我的教导真是不虚啊，现在我一真正做到百不管三个字，我现在往生有把握了啊。果然几天之后无疾而终哦，啊，无疾欲知实质往生啊。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讲信愿，这个愿就是愿力娑婆啊，这愿力娑婆不是在口头上说的，而是在内心深处要把它愿力到彻鬼彻水的程度，所以这些家亲眷属恩恩怨什么都要彻底的斩断放下，你才能够念佛上轨道啊。所以这个由于强顺人情免尽事故，所以在今天还在轮回，还在这里啊打工过日子啊，还在迷惑颠倒啊，道业未成，无常自疏哦啊。我们对这个无常自疏啊，但念无常，我们有没有切身的感觉呢？有时候也是很难的。无常就是死亡的意思哦，死亡马上就要到达，死亡不是多少年之后的事情，是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遭遇的事情啊。所以怎么把死挂在额头上去思维它这个原来有一个这个啊这么一个小故事，说一个年老的人，一个老人死了，见阎王爷，见到阎王爷他就指责阎王爷，你让我过来，你为什么早不给我通个信呢？啊，阎王爷说，我已经跟你通了几封信啊，啊，说你的眼睛昏花的时候，这就给你发了第一封信哦，你的耳朵慢慢这聋了听不到声音，这是给你发的第二封信哦，啊，你的牙齿慢慢这都掉了掉光了，这是给你发的第三封信哦，啊，以后你身体五脏六腑都日益衰退啊，骨头硬了走都走不动了啊，这些都是给你发的一封一封信。你还说我没有给你发信啊，说的这个 老人就无话可言。但是到阎王爷那里报道的还有个年轻人，哎，他就起来有话说了，啊，你给这个老人发了这么多信，还有道理。你看我的眼睛，很明亮，到听声音也很清楚，牙齿也很完整，身体很健康。那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发信呢？阎王爷说，我也给你发过信哦，你自己没有察觉到而已，说你有一个你东边的邻居，一个四五十岁的人死亡，你知道不知道啊？暴亡，哎，他知道，这可不是给你发的第一封信吗？说你西面的邻居一个二三十岁的人死亡了，你知不知道？哎，知道，这你隔这发的第二封信。还有不到十岁的人，还有就在孩提婴儿时死亡的人，这可都不是给你发的信吗？所以一个良马不需要抽在身上，见到鞭子的影子它就会驰骋，你必须要用那个铁锤这样追到皮肤里面才有所痛感，这是一个多么奴隶的马呀。所以我们对这个无常的感觉，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的一种生命的无常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无常。你到医院太平间去看看，你去感受一下汶川大地震的情况，你去感受在海啸海浪把所有的人吞噬下去的情况，这些就真正让我们无常迅速这种激活感就会调动起来。到了这个时候，你赶紧就会韬光练戟，赶紧就一心一意念佛，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赶紧如赏靠比如旧头燃，不再有一刻的耽误，这才是叫真念佛人的心态和行为。好，下面请看第44段。老年出家宜念佛，这个答本就奉觉命妙心菩萨的教诲出家了。所以菩萨就给他开示，这些奉教出家也都是他有出家的命了，出家的缘分，开示说你老年出家已经很难得了，不容易。老年出家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日暮途穷哦，要了解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能泛泛的去学其他的事情了，只要诵阿弥陀经，每天日刻佛名12000。12000声，可能开始念不到那么多，你从几千声慢慢的到达12000声。这个念佛每一句佛号要真真切切，大家注意这个念佛一定要至诚心去念，真切的心，这就是观经讲缘发三心即得往生。缘发三心第一心就是至诚心，至诚心就是真真切切，你这个念佛求往生的心是非常恳切的，是真诚的，不是口头上敷衍的，不是口头念弥陀名号心里还留念五欲六尘的，那就不叫真切。以这样的一个真切的心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你这样的深信切愿称名，就能感通弥陀的大悲愿力，就能令我们当生待业往生，你只要往生成就往生一法，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所以这桩念佛往生净土之事 它是一了百当之法。你只要成就往生这一件事，就是一了啊，就是一了，就是成就往生这一愿。百当就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啊圆满解决。所以让这个达本比丘了解这个啊，千万不要去学世俗的那些愚痴之流。愚痴之流说什么呢？就喜欢高谈阔论，谈玄说妙啊，说性说心，口口说空，步步行有啊。然后呢，谈玄说妙的人啊，这就愚流之辈哦啊，看到他人念佛还讽刺还嘲笑，说这是愚夫愚夫所修之法，是着相啊。这个我们都是要这个高高山顶行啊，都是啊当下即心成佛的啊，一概摸去念佛一法啊。所以虽然他的样子啊眼空四海啊高谈阔论，但你看他的行止行为啊，这个举止言谈举止还赶不上一个三家村里不识字的汉子啊。三家村是指偏僻的乡村啊，这个在偏僻的地方又不认识字，这样的汉子肯定就很粗俗了啊，不懂得威仪礼节啊涵养了。但是这些喜欢谈玄说妙的人，实际上连行为上连这种人都不如啊，甚至不如一个在十字街头一个念三观经的乞儿，不如一个乞丐的行为啊。如果这样啊，不在心地上用功，不在身口意三业当中规范，却喜欢高谈阔论，入底心谈啊，深谈，这就冤枉的啊，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啊，耽误了了生脱死之大事啊。那么这些开示都是对机而说哦，所以觉命妙心菩萨就知道啊，就是因为你平日喜欢说那些禅，而又不了解禅中的要妙啊，所以喜欢说禅又得不到禅的利益啊，这样喜欢说禅又同时未必能够深信净土，落实在老实念佛上，所以禅又靠不上，净又靠不上，两头落空，那可不是又冤枉的啊，虚度了一辈子，辜负了这一世出家的好姻缘吗？啊，所以对这个我们啊，在出家人里面特别有这种情况。真正啊，老实本分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啊，可能在东林寺看的还是大部分比丘都能做到这样，但是来东林寺的比丘都是跟净土法门有啊或深或浅啊，应该说是比较深厚的因缘，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在念佛时。但是你到啊其他的寺院看看啊，真正老实念佛的人比例也不是很高啊，喜欢谈玄说妙的人还不乏其人。那么对禅和静，自古以来啊，历代的祖师大德都在向我们做恳切的开示。在大乘的修行方法当中，确实禅宗和净土是两个主要的行门啊。那么禅宗在我们中国从达摩西来哦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样的一个祖师禅啊，流通到我们正党国，一花开五叶，确实给中国的佛教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气象 啊，利益众生圣道。但是有其大弊，也隐藏着他的大弊啊。这个如果在晋唐之际啊，以禅宗得利益，那时候善知识如林咯啊，这个学人的根基深厚啊，出离心啊很强，道心坚固，般若气氛很浓，所以啊，一年半聚，疾风转雨之下，能够啊切入啊，就开悟，大彻大悟的人大有人才啊。大彻这个开悟，就是悟到了我们自信本具的理性佛、理机佛啊，理性佛。但是这个就从了生脱死的层面来看，你光悟到了还不够，你一定要证道。谈证就得要谈断烦恼的问题，断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如果具有大菩萨的根性、大祖师的根基，他是即悟即证，那当下了生脱死毫无问题啊，就像六祖慧能这样的。但是这种人可能千万人中难得一二啊，大部分人是开悟了，但是他的烦恼没有断。烦恼没有断，如果见思惑断了很多，但有一毫的思惑没有断，三界也出不去哦。啊，这就是自古以来那些宗门下很多开悟的人，转身他就有后世转身，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无祖师界禅师转身为苏东坡啊，草堂青禅师转身为真鲁公啊，真鲁哲禅师那是那时候禅宗的大佬啊，那个这个坐禅40年啊，连他身上穿的紫袄哦都能够烧出舍利子，这样的一个大德啊，转身到大富贵之处。啊，大富贵之处，实际上古德都很啊厚道啊，实际上就转身成了宋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宋徽宗，一生忧愁啊，成了亡国之君啊。所以这些啊，甚至那些像这个参禅有一定功夫的。啊，这个雁荡山的一个残盒子转身成了一个宰相秦桧，成了一个啊奸臣啊。啊，海印信禅师啊却成了他的大功德主啊，师祖朱房玉的一个家里投身为一个女孩子去了啊。当时杭州的袁兆本禅师特意去看望他，这个一看他朱房玉的那个妻子抱着满月的一个小女孩出来啊，这袁兆本都对着这个小女孩大喝一声喽，说海信印你错了啊啊。这个小女孩一听喽就大哭一声就死了。你看看海心印禅师都投身一个女孩子去了啊。所以这些为什么有名延寿大师说这个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出入啊，阴尽落现前，片儿随他去，这都是痛心疾首而且真实不虚的事情啊。有禅就是你禅宗开悟了，但是无净土他没有信愿求生净土的这样的信愿心啊，这样他到临命终时啊，阴尽落现前，就是他的终阴身啊，他因为见识功没有断，他一定会有后生嘛，就有终阴身嘛。终阴身谁说业力最重的一个业力就投身去了嘛啊，你就是个大修行人，能够保持就下辈子做国王做宰相，能够三世保持人心就算了不起了，以后都是迷惑颠倒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的喜欢说禅啊，实际上 开悟都很难，更何况开了悟还有后生，这是一条险道。如果以参禅的 这段精神，这种功德专心信愿 称名往生，往生净土的话，那大部分都是上品上生。所以在这里觉明妙心菩萨非常诚恳地告诉达本比丘，你要深信净土，要老实念佛，不要去走那些无紧要的禅谈宣说妙。实际上腊月三十到来，生死岸边是起不到作用的，唯有仰靠弥陀的愿力，才能够带业横超三界。这是一个末法众生最能够当身解脱的法门。好，南无阿弥陀佛。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34页，请看第45段。净业客诵，就是修净土法门每天应该怎样做功课啊？这一段是觉明妙心菩萨对无秀比丘的开始。在第41段里面谈专勤念佛不杂四念，就是对无秀比丘的开始。无秀他是八人当中的为头的啊，在三昧和尚座下剃度出家啊，所以对无秀比丘的开示，觉明妙心菩萨显得更详细，对他的期待更高啊。谈到一天怎么去做功课啊，念阿弥陀经12卷。这12卷不是一口气念完，而是把它分布在12个时辰，一个时辰作为一个单位的做功课的时间啊，就念一卷阿弥陀经，再念1000声佛号，再做回向啊，余下的时间啊，或打坐或精行或拜佛都可以啊。所以这个方法啊，把它分布在12个时辰去做啊，这个就跟妙心菩萨说，这样的功课不要增加也不要减少，你就依循我提供的方法行去啊，去修行去。诵经要怎么诵啊？这个但经诵经要匀匀静静啊，就是诵经不要赶啊，匀啊，很平匀啊，很清静啊，匀匀静静实际上就是我们诵经时候的这颗心是真诚的，是清静的，所以显发的声音它也是匀匀静静啊。这个心是圆圆静静，声音不反不急啊，这个声音不是很缓慢啊，但也不是很急躁啊，这个节奏呢把握的不急不徐啊，这时候表明一种中道啊，安详啊，这样的一个诵经的这个韵律和节奏啊。好，这是诵经的一种风格。那么佛号怎么念？佛号要声声心心，就是你每一声佛号都是由你心灵力量的灌注，要念之在之，你念出声音，你心就在当下。那么每一声佛号是用我们深信切愿的心来灌注来庄严的啊， 那这佛号念过去，实际上在心理当中，你这样去每声佛号都有这个心在里面，实际上每声佛号就在我们的心波里面造作了，啊，这样就不失不掉。不失就是它不是枯涩的，啊，不失就表明这个佛号很流畅，不是滞涩在那个地方，啊，不掉就是你无论是念六个字还是四个字，这四个字六个字你念的不要掉句，不要掉字，啊，有人还真的就是啊，有时候他就念啊弥陀佛弥陀佛啊，你就掉了一个字，啊，这个他有时候就念阿弥陀阿弥陀，又掉了个佛字，啊，有时候这个心跑了，他可能全句都掉了啊，全句怎么掉的呢？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掉的啊，比如就是我常常举那个例子，他就是做花生生意啊，等他做晚课的时候，本来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他想到我进了一批花生，这花生怎么出去，可能想得很投入的，不知不觉的就花生花生花生啊，这样你掉把一句佛号全掉了啊，换了啊，掉带了啊，这东西都是常常出现的啊，所以你念的时候，这说明你把全句都掉了，你心就跑了啊，所以要不失不掉啊去念，还要不浮不沉，这句佛号不念得很浮躁，你念的心气很浮躁啊，它这个深深都是向外跑的，这就是浮啊。那有时候他念的又沉下去，一沉呢就容易昏沉啊，念一念就打瞌睡去了啊，就打呼噜去了，这就沉下去了啊。这个佛呢就是哎呀，这个心稳定不了啊，这个念及佛号就在那里啊，这个转来转去，对，他就佛，这个就是止观定慧都没有啊，你这个不佛就是有止的功夫，不沉就是有观的功夫啊，止观定慧要相知，哎，这句佛号才能够念得啊上轨道，所以要把这个佛号念得深深心心，不舍不掉，不佛不沉啊，这是我们念佛的一些法则哦啊，不是很简单的咯啊，好，这样念去呢，就能够慢慢地把六根摄住啊，这个声音和心相依啊，这就是叫摄心念佛啊。那么念完佛，不是最后还有一个回向吗？啊，回向就是做那种一心归命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回向啊，当然回向文很多。也包括莲池大师在西方发愿文这些回向文，回向文呢也要注意，不要仅仅的是把这个回向文的文句这个有口无心的读一遍，不是这个，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把这个回向发愿的真实的含义把它显发出来啊，就是要发出真正的大菩提愿啊，要至诚恳切，普愿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啊。那么这个每个回向发愿文都有这个意思啊，但看看我们发心是不是能发得出来啊。莲池大师在回向发愿文，他开始的一句就是谈这个大菩提愿的问题啊，弟子某某普为世恩三有法界众生，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齐生净土。首先就发愿啊，这个 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这就是属缘之境。你要发菩提心，首先你属一什么境界来发？你一的境界狭小，而菩提愿就狭小；你一的境界广大，你的菩提愿也随之广大。所以先从狭小的开始，四恩啊，这个天地君亲啊，天地君亲师啊，这对我们有恩德的，你就要啊，这个给他回向发愿啊，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众生，哎，这又比四恩的众生要扩大一点，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法界的众生，这你就要发法界之心啊，要为这些法界所有的众生啊，让他们得到大乘佛果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现在啊一门深入，专心持念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使四恩三劫法界众生一起度成佛啊，这就是要这个发菩提愿啊，在菩提心里面来念这句佛号，比没有菩提心念这句佛号，它是功德啊，那是天壤之别啊。那么这个如果念佛不能发大菩提心，就很难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你不能相应，感应不到交啊，你就很难往生了啊。发了这个大菩提愿，还要专心念佛啊，才能够承办往生之事啊。所以这个醒安大师为这个事特意写一篇劝发菩提心文啊，这是我们净土宗祖师一篇非常啊悲心的一篇啊文稿，大家可以去好好读诵一下。那么这里谈到你发回向发愿，回向发愿在事项，首先在事项上发，而且还要在智慧的关照当中，你发的这个心，而且不加执着，就像虚空等。这什么意思呢？这是醒安大师在发菩提心的八种相状啊，这个大小偏圆真伪啊，这些啊，发其中谈到圆教的发心。圆教发心怎么发啊？如果知道自信是众生，我就度愿度自信的众生，自信就是佛，所以愿成就啊。那么无论是一切法门、一切众生、一切烦恼、一切佛果，这些法都是不离我当下这一念心啊，所以就以虚空之心发虚空之愿，行虚空之行，证虚空之果啊，并且也无虚空之相可得啊，这就是般若的空慧了。你又不要执着虚空有个相，虚空也是了不可得啊，如果你能这样发菩提心，这就是圆教的发心，具有般若的智慧啊。这个般若常常讲三轮体空哦啊，布施，没有能布施的自己，没有能布施的我，没有被布施的他人，中间亦无布施之物。你这样三轮体空的布施，你的功德啊就是无量无边啊，但一切众生都是住相布施，他就只能变成有漏的福德啊。所以你看禅宗有位大德啊，庞居士啊，他是一个大富之人哦，家里有很多金银财宝啊，他开悟之后专心修道，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都沉到江里去了啊。那人别人就质疑，你既能这样，你为什么不布施啊，不做善事啊啊。这个庞居士说，我多生多劫就是被布施所累，所以全都沉到江里去。 你看这个举座，他就具有大人的拙劣，啊，他连布施也布施掉了，啊，毫无布施之想，啊，所以这就是属于般若的智慧啊，所以要以这样的一个般若的智慧来发这个回向发愿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啊，这样的功德就很真实了。好，那回向完之后就可以静坐啊。这个静坐呢，这里觉明妙行菩萨谈到的这个啊观心法门啊，当反观心旧身旧，就是你开始念佛，你当下这一声佛号即念，即这是佛号，当下这一念，你就反观啊，审究啊，追究它的来源啊，能念的心是什么，所念的佛是什么啊？那么能念之心了不可得啊，所念之佛也啊了无所得，就在了无所得当中，但是能念之心灵灵不昧，所念之佛历历分明啊。实际上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都是实相，以空应空，似水投水，那么佛就是我当下这念心，是心是佛啊。既然佛就在我这个内心完整具足，那一切佛都是我心里显现出来的，不假外求，不需要到外面去求。哎，这就是用一种啊叫智慧慧观了、啊。前面我们以事项上念佛啊，心不离佛，佛不念心，信心成就，亦能往生。但是如果我们加上观的成就，观慧的力量成就，可以得到理一心，理一心，那你的往生的品位就会增高哦，啊，那你在这样的观慧当中啊，这个如真如自性而住，啊，那么住在这里也没有能所的对待，啊，没有能念之心，没有所念之佛，啊，心佛一如，能所打破，啊，能念的心。是始觉之智啊，所念的佛是我们本觉之理啊，理和智这个合，实本合，那么我们清净本然之体朗然现前，唯一心故啊，所以你能够如是地观当下这一念心啊，一境三地，一心三观啊。更无二念，当下就是清净本然之地现前啊，那么你可不就是修行三昧吗？啊，那么修行三昧，我们看看可以跟大家沿用一下啊，臭禅师的啊一个寄颂，他写过十首一生佛号一生生心啊，这十首的寄颂写得非常好啊。这个你看，这个生生心心啊，它有个叫一生佛号一生心，直下分明起外寻，边营未劳贫举世，白牛运出古黄金啊。我们这句佛号起来，这句佛号就是我们当下妙明正心，所以就在当下这句佛号当能念的这句符号当中，直下分明，就是我们的清净本能的心体，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分明现，朗然现前，还要到外面去寻找吗？直下分明起外寻啊。那边隐未劳贫举世，对一个良马来说啊，这个不需要时时把鞭子 举起来，他当下就明白，他马上就跑得很快啊。那么边隐未劳贫举世，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大白牛，大 大般若比喻成这个摩诃眼一乘法，你以这个发大菩提心来支持自己名号，就能运出古黄金。古黄金就代表我们自信本具的根骨根筋的永恒存在的我们信德如来藏。你每一声佛号以这个菩提心去念，就运出了我们如来藏的功德啊，古黄金。这是 一句啊，还有一个记住，一声佛号一声心，心佛两望取转心，取转身，定久不知谁唤醒，满天双月照幽灵。啊，你看这个当下这句佛号，就是我们表一声佛号一声心，啊，心佛两望，能念的心和属念的佛打成一片，都忘了明灭了它的界限，所以这个去入到这个身心的这种里面去，转身转得更幽深的心性里面去，啊，这样就得到禅定了。定久，在这个定中，定久不知谁唤醒，啊，是这句佛号把我的主人公唤醒，还是这句主人公把佛号唤醒？哎，因为这是不知谁唤醒，已经是没有主客体的对待了，已经是到了不二的情况下，才没有谁和谁的关系了，所以叫不知谁唤醒，啊，所以在这个不二的情况下，这种满天双月照幽灵。满天双月代表我们的清凉的般若的智慧的光明，啊，在这里面它能够照出幽灵，啊，幽深的菩提觉灵了，啊，你看这些偈颂都代表彻悟大师确实是正念佛三昧的人，他没有这样的境界他写不出来，啊，但也恰恰我们就理解为觉妙行菩萨讲修行三昧是什么境界，可以把这个啊来做一个对啊一个注解啊。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修行念佛三昧当中，切记不要妄行死心啊，我认为我身体都忘记了，我没有念头了，我心死了，就是境界啊，就是好境界，恰好相反，这不对了啊！这落到外道的知见里面的了，外道和魔的知见里面去。你这个有那些外道修无想定，就是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他无非就是无想定而已啊。这个禅宗就是讲这个叫枯木禅咯，那都要呵斥的啊。谈到枯木禅，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唐宋时期有很多婆子啊，就老婆子都是很厉害的啊明眼人，他常常用这个有个叫婆子烧鞍的公案啊，说有一个婆子供养了一个鞍主，就禅和子啊修禅的，供养了20年供他修行啊，给他一个修行的屋子啊，常常让一个这个年轻的女子给他送饭啊，后勤工作啊，能让他安心办到。有一天这个婆子就让这个女子呢说，你今天送完饭，等他吃完饭你就啊一下子把他抱住啊，抱住就问他，哎，这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啊啊，这个女子还真的就是依教奉行哦啊，到那等他那个这个一个妙龄女郎哦啊，28妙龄女郎一下子把他拥抱住啊，这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啊啊，这个安卓倒是回答啊，回答了两句话，叫枯木宜寒蝉寒岩，山东无暖气，说这两句话。好，这个女子就放了手回去了，就把这个经过告诉了婆子。 这婆子一听就说，我二十年，原来我二十年供养的是一个俗汉啊，所以就走过去把他把这个庵主赶走了，把这个庵也烧掉了啊。那大家参一参，为什么他从持戒戒律角度来看，哎，他很讲戒律哦，但为什么这个婆子说他是个俗汉啊？你想想，这里就是不是又讲了亡心死心的状态啊？枯木遗寒岩，山东无暖气，修行到这个程度，对吗？是吧？我们讲阿弥陀佛名号，为什么讲集和照的统一？集中有照，照中有集。你在集中一点照都没有，这是枯木残哦，没有一点暖气啊，这就不对了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还在心意识里面，他还在对待法里面，所以他是一个俗汉，他没有得到佛法的精髓啊，这都要注意啊。那么这个觉明妙心菩萨说，如是可以打坐一段时间，再起来精行念佛啊，然后再去持诵经典，这样这个坐、精行、念经、拜佛有个次序啊，这个交叉进行啊。但是要注意啊，不要啊这个匆匆忙忙啊，不要好像赶集一样的一口气把所有功课做完哦，说我今天佛号全念完了啊，但是你当下是一个这个敷衍了事的念头啊，敷衍了事念头你就不叫真正的修行啊。修行是心性上的细活，不是在事项上我把事情干完了啊，不是这个啊。所以啊，一般修道人一定要遵守善知识的教诲，明智的教诲，如果不遵守知识的明慧，决定修行劳而无益啊。前面我们知道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过来人，你要到北京去，你怎么问路？问一个曾经到过北京的人，如果他自己都没有到过，你去问他，说不准就问错了，他指错了路了啊。所以善知识是明眼人，是过来人啊。如果啊不遵守善知识的教诲啊，不过很久呢就会啊失败，这是要谨慎的啊。这是觉明妙心菩萨告诉这个无秀比丘啊，我就是过来人哦，啊，你要决定听我的教诲来做，啊，在下面谈到净土经典以及旁说经典所谈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一定要讲述明白。讲述明白是一正庄严的境界，实际上就是妙真如性的境界、涅槃的境界，也就是佛的法界。这些作为净土的学人一定要在我们的内心啊，要熏习，熏习一正庄严，就是用真如熏习我们这个当下这个涅思的心，熏习一颗新生的净业的种子啊。但这种熏习你要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在我们内心很熟悉起来，它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多生多劫熟悉的都是人间的事情，五欲六尘的东西，对这个这么清净平等的境界我们是很生疏的啊。我们读了很多遍，可能读了很多遍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但是还是觉得水和油的关系，入不到心里去啊。所以要把它明白熟悉，一定要有一个耐心的啊，渗透的过程。那怎么渗透呢？可以有几种方法，或者读诵，反复读诵，或者 抄写抄经，或者一字一字拜经啊，再加上讲啊讲演啊，用这些方法不而且不断的反复，天天照面，哎，才慢慢熟悉一点啊，要么我们都是懵的啊。哎，熟悉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哎，如果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或者在经行的时候，或者在礼佛诵经的时候，这些净土的境界现前了，现前了，你当下就能觉了。这个境界现，这个境界是好境界，是正的还是邪的，你当下你就有个辨别能力啊。辨别能力来自什么？来自经典。跟经典相应的就是真境界，跟净土不相应的就是假的、伪的、邪的啊，这样就不至于被其他的境界所迷惑啊。尤其到了临命终时，他有各种境界啊。有时候你看净土的一些往生者，他可能首先来的是天界的，或者道地天的天人来都来接他，哎，他也这个也很庄严呢。这时候他知道，哎，这不是净土境界，他不为所动啊。过下子有夜摩天的境界现前啊，天人吹吹打打来接他，他也不走啊，一定要等到极乐世界的净土现前，他才愉快的走。那你在这种关键时刻，你一定要平时对这种境界非常熟悉，你才能够有一个明晰的判断啊。所以这样的来啊，这样的按照这个觉明妙心菩萨这样的方法来修，而且就是不增不减啊，再加上这样的一个观慧的这种静坐，那这个成功一定是上品上升的啊！希望大家依教奉行。南无阿弥陀佛。